亲爱的，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老公，我们有小宝宝了。
真的？太好了。
妈妈妈妈，看我画的画好看吗？
真好看，宝贝画得太棒了，拿去给爸爸看看。
爸爸妈妈，我去上大学了，你们多保重身体，我放假就回来。
出门在外要注意安全，
好好吃饭，天冷了别忘了多穿衣服。
好了好了，别唠叨，
多给家里打电话哦。孩子啊，啥时候回来吃饭啊？你爸想你了。
好，明天就回来。
家人，给我生命的人，与我共同生活的人，与我分享喜悦的人，也是给我带来麻烦的人。每一天说说笑笑，有时也吵吵闹闹，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希望福音电台一家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小杨，还有可爱的佳丽姐和帅气的爸爸 Jerry 也和我们在一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丽，在这儿向您问好哦。
大家好，我是 Jerry。
哎，佳丽姐啊，你有没有看到最近啊，好像年轻人当中流行啊这个求婚的仪式。
是，
哎，最近看了好多的网上报道啊，说现在年轻人真是别出心裁，各种各样的求婚方式都有，甚至有人啊租了广场上的那种啊放广告的大屏幕，就把他的这个求婚现场啊都播出来啊，让周围很多的路人看到。
那可能是看电视剧学的吧。
其实现在哈，我接触到的几对年轻人哈，他们的求婚的方式呢，的确是用了不少的心思。我也就注意到，我说，哎，现在不光是婚礼这么轰动，连求婚也变成一个很轰动的，好像一个秀一样了，你知道吗？
对，我想呢，可能呢，现在年轻人啊，也越来越重视这种浪漫的气氛。
嗯，
我想很多的女孩子啊，都希望都有一个梦想啊，就是自己喜欢的男生可以有一天啊，拿着一束花啊，拿着一个钻戒，跪在自己面前说：“亲爱的，嫁给我吧。”我想很多女孩子都有这样的梦想。
但是哈，我记得我也问过我妈妈哈，当时我爸有没有跟他求婚，那我妈给我的答案就是非常简洁，她说没有怎么求婚呢，总之是两家人觉得我们都应该进入结婚的那个状态了，没有求婚的。那我觉得，哎，这是蛮有中国特色的，是不是？
因为以前呢，很多就结婚，我们中国人觉得结婚不是这个小年轻人两个人的事儿，是两家人的事儿，
对，
对吧？因为结婚你要搞宴席啊，然后还有这个嫁妆啊、聘礼啊，很多的事情需要两家人一起出力的。但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就不这么想了，他们觉得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啊，特别女孩子呢又注重浪漫，都希望呢有一个非常啊值得纪念的一个求婚。但男生就不这样想了，很多男生觉得，哎，我们都讲好要结婚了，干嘛还要多此一举来一个求婚呢？
那其实这个求婚这件事在中国是不是很普遍的呢？那我们常常在网上看到一些非常特别的，是不是？什么在这个大学的宿舍里边呢，一会儿放一些气球啦，一会儿弄一个什么激光的字啊，什么谁谁谁你要嫁给我啊，或者是就是非常的很特别啊，真的是特别的，对不
对？但其实这种很吸引人眼球的求婚方式啊，也带来一些困扰。比如说这个男生他搞了很多的花样啊，希望这个女孩子能感动，那结果人家女孩子还没准备好要嫁给你，
你被他逼婚了。
对呀，你在公众场合做这样的事，如果拒绝你多没面子，
就
是
嘛。所以这个求婚跟逼婚原来也是有连带关系的啊。
对，因为的确有的时候如果两个人没有沟通好啊，一旦出现了一个人求婚一个人拒绝，又是在公众场合的话，其实真的是挺尴尬的。
我觉得可能那个男生有十足的把握他才敢 走出这一步还要有这么多人的围观，是不是？他有十足的把握。
不过我觉得这种男生还是挺有勇气的，他至少呢愿意啊去向他心爱的人表达他的这个决心。
但是我听说好像在中国其实还有超过一半的人是没有想过要求婚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时刻。
哎，没错，
是不是？
我在网上呢，就在网易的网站上呢，看到了有一份这个调查报告。
哎，说来听听
啊，有很多的网友呢都参与到这个投票的这个报告当中，就说有2172位男士投票，当中就问他们有没有求过婚，其中只有564票。说有求过，而74%以上的人呢是说没有求婚就结婚了。所以说其实大部分的中国男士啊是不看重求婚这样的一个环节的。
哦，
这问卷有没有问这个男孩子有求过多少次婚呢？
这个倒没有，但是倒是有问过这些没有求婚的男士为什么不求婚，那答案呢就是各种各样的了，
怕麻烦。
哎，其中真的是有3%的人觉得是怕麻烦，
还有一个我猜猜对不对？他会说已经有默契了嘛，何必还再求呢？
哎，对，很多的人啊，44%以上的人都觉得求婚没必要，很多余，因为两个人都说好要去登记领证了，何必还要多此一举呢？
就是不懂浪漫的男人。
对，当然也有34%的人呢是觉得还没有做好结婚的准备。所以呢就不想求婚，结果反而是女方那边求婚了。
哦，
所以女孩子提出来要结婚了。
哎，这个比例还不少。哎，30几，30%，
真的很多，就将近1/3。
等不及了他们。
对，但也有14%的男士觉得哎呀这个不好意思，你想着要在公众场合向这个女朋友求婚啊，觉得啊有点丢脸。
他们就可能就被这种夸大式的求婚方式
给
吓怕了，
吓了。
其实这些夸大式的求婚很多都是来自电视剧吧，
对，电视剧电影，
是不是？
我觉得电视本来就是夸张的，营造这种很浪漫的气氛。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觉得有着一颗真诚的心，比这些啊各种各样的花样啊，气球也好，屏幕也好，更加重要。
是的，其实真诚是最要紧的。
就是我就感觉啊，有两种。求婚的哈，一种就是单独的情况下边求婚，
就是两个人的慢慢的说悄悄话的时候就求婚了。
对对，这个、求婚还有一种呢是公开式的，这种就是有大伙在这里，甚至有些是还在公共场所，比如在那个把公共汽车里边啊，还有地铁啊，公园啊，还有的时候还在演唱会啊，有的我有个朋友他要求婚啊，他是在演唱会的时候去求婚，他跟那个演唱会的那个搞手他是朋友，结果演唱会的这个搞手啊帮他安排了一个整个演唱会那个歌星在那唱歌唱歌就跟他帮他们做这个叫他上来就求婚了，这么夸张的，这么公开的。所以这个我就觉得如果越公开越多人的话情况下，这个对这个双方可能那个压力就越来越特别大。
我生平只看过一次演唱会，自己掏钱买票进去的，那一场里面
就
真的有一个男生向那个女的求婚，那我就觉得简直就是
很大压力哈。这个
不是
你们都
没
有选择了，好像
我不是这么想，我就觉得嘿，怎么会排练的这么好，又找到要结婚的人，
感觉像是作秀一样。
对，那个是真的是觉得感觉不是很自然的。
可能作为旁观者会有这种想法，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当事人的心情。如果说那个女孩子本来就期待
她喜欢这种
啊很浪漫或者很意外很惊喜的这种求婚方式，那当然这会成为她一生当中一个难忘的情节。
对，
但是我觉得呢，就回到刚才我们的主题，就是说你的求婚是不是真诚的？你是真的只是想为了搞一场秀，吸引众多的眼球，甚至可以上报纸啊、上电视啊，报道你的这种行为呢？还是说你真正是希望这个女孩子跟你共度一生，余下的生活可以永远陪伴在你身边？
刚刚呢，Jerry 讲得很好，他说求婚分两种，一种是这个公开的、夸张的，一种是两个人私下的，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两个人私下的其实是占大多数的，是不是？我们 想一想啊，
嗯，
身边很多人呢啊，他们结婚了啊，他们已经求婚了，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仪式，甚至有的时候连戒指都没有，就是说，
嗯，
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啊？你要不要以后跟我过日子啊？
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求婚，
这其实就是很真诚的。如果你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子会说，怎么你连戒指都不预备啊？你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觉得那你是对你身边的这一位男士啊，你了解的不清楚，因为你想他采取的这种方式是非常啊低调的，而且很真诚的，也不需要拿一个戒指才能够代表他的诚意吧？
嗯，
是不是？
没错，
那个只是锦上添花。如果有预备的话，是锦上添花更好。但是他没有预备的话，他先跟你商量的话呢，我觉得啊。那个戒指也不会远了，
对
吧？对，
没错。
其实有的人就说你没有准备，就是你只是顺口开河，
是不是不重视、啊？
他怕你觉得这个没有准备之下，
那如果两个人的这个心灵的距离哈还是这么远的话哈，那我想还没有到这个求婚结婚的
这
个阶段，
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
对，
其实有些男孩子不求婚啊，他们其实也是有这样担心，就想着哎呀，我也没有什么准备，我也不是很浪漫的人啊，我如果就只是简单的过去走过去跟他说一声你嫁给我吧、
嗯、
会不会显得太没诚意了、
嗯、
但是我觉得如果这个女孩子真的很爱你，其实她不会太在意这些仪式啊、
哎哎、
或者花啊什么，她愿意跟你走上。
你们想不想听佳丽姐是怎么被人求婚的？
我很想听这个独家爆料。
其实呢，就是坐在巴士上面，坐在巴士的上层，然后呢这位先生呢，就我现在的先生就问我哈，他说你愿不愿意跟我到哪里哪里去住啊？那我当时一想，哎，怎么会说这个呢？我就说，去做什么啊？我真的这么问他，我去做什么？然后他说，嫁给我，和我结婚。
哇！
那也没有戒指，也没有什么。那我就说，好，但是就有一些但是了。但是就是因为我要离开自己的工作啊，离开自己的这个原居地啊，要跟他去他那边嘛，所以我就说但是怎么怎么怎么样，把我的忧虑啊，把我的什么就说出来了。你看是不是很平淡？可是平平淡淡也20多年了。好，
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是这个言语当中的真诚度是更重要的。其实仪式呢，真的就是当然是锦上添花，有的喜欢浪漫的当然可以作为一个更好的回忆，但是我觉得这个话语所带出的真诚啊才是最最重要的。
对，
因为你有的人虽然立下了很多的誓言，用了很多的这种仪式来确认自己对对方的这个决心，但是可能两个人相处结婚之后没多久也有离婚的例子。
是，其实呢所说的这个真诚呢，最要紧的就是说能够彼此的体贴到。如果那个男孩子啊，那个男生啊，他根本啊是在经济方面或者是什么，他没有说有那么多的钱给你买一个、要上卡的戒指啊，个钻石戒指什么的，你心里面这样要求他，根本你就会失望的，肯定会失望的，对不对？你最主要就是说你看那个人他的环境，他的条件，他就是这个样子，你愿不愿意嫁给他？你不会因为多了一个戒指你就会嫁给他，没有那戒指就不嫁给他。
你是喜欢他这个人呢，
对对，
你还是喜欢那些附带的东西？
对，还有刚刚啊 Jerry 有讲，他说这个求婚的跟逼婚也有一些关系，是不是？
对对，
你是怎么觉得这个逼婚会把它渗透到求婚里面的？公众压力啊？
对啊，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说如果你在那个那么公众的就是人很多人的情况之下求婚，如果这个女孩子根本是没有心理准备的话，你做这个动作，你对你是等于是逼这个女孩子，接受你，是不是？这女孩子也很难下得来台，这个情况很可能会有这个反效果。
是的，
是不是啊？
嗯、
而且那个你请来的朋友，他肯定是支持你的啦，是不是啊？你已经安排好了，他们一直在鼓动，一直在讲，一直在哄，这样
起哄，
是不是啊？最后这个越来越尴尬。当然，如果是成功的话，大家都开心，
皆大欢喜。
对啊，但是如果是失败的话， 这个痛苦可能是
也变成了一个不好的回忆。
那
对、啊、
那可不可以当场答应他，给他面子，回去之后再跟他说，其实我没有想
这么快要嫁给你。你觉得呢？我觉得
女
孩子不会这样吧？我觉得女孩子应该不会啊，可能会生气啊。
那就更复杂了，
对
呀、啊，更复杂了、啊。嗯，
所以其实还是需要有更多的沟通啊，不能一厢情愿了、
嗯。
对。
那现在还有没有人会先去拜访这个未来的岳父岳母啊，或者是？拜访他的家人，跟他家人说我要娶你的女儿呢？在日本的电影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这一幕，是不是？
我觉得在中国应该也还是比较普遍的，因为毕竟呢、
嗯、
我们中国人还是觉得结婚啊是这个两个家庭的事情、
嗯、
通常都会说。但是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如果要见双方家长的话呢，那就已经基本上确定了有这个结婚的意向了。
对嗯 嗯, 嗯，
就说明了两个人双方都是很认真看待这个交往的，
嗯嗯，
这段感情的是希望以后两个人可能进阶段或者在某一个时期会要结婚的。
嗯，
这个是不是又好像又严重了一点呢？因为刚才我上一次我们有讲过，就是比如这些孩子互相认识了以后，
嗯，
你如果家长都认识的话，其实应该没有什么，不要一来就哦。大家一认识已经就是结婚的对象了。
不
是
小杨说的那个，是说就是说刻意的引荐家、
哦、
给家长引荐，
对，那些正式的见面的这种、
嗯、对，
就一般就是说有意思，就是说两个人有这个意向要结婚了、
嗯嗯、
并不是说只是简单大家打个招呼认识、
嗯、
不过我想了，就是如果是用浪漫的这个生活的层面呢，可能还是有一些年轻人会在那个没有经过双方家长这个同意之前呢、
嗯嗯、
就已经是先自己两个是做了这个决定，然后再。
但是我觉得哈，这个可以是两件事哦。这比如说孩子跟我讲啊，他可能预备要跟这一个是结婚的对象了、
嗯、
什么什么的、
嗯、
那我就觉得啊他也挺好的，怎么怎么样啊、
嗯、
我好像现在已经在预言了哈、
哦、
我说啊他挺好的，可以啊什么什么。可是真正的求婚的时候是还是他们两个人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个他们自己的一个形式一个方法吧，那么可以说是 part one part two、
第一步第二步。
对
所以不一定是只有某一个方式的才可以、
嗯、对
对，我觉得所以呢，无论是求婚也好结婚也好，仪式呢当然只是一个形式，
对，
最重要的是你付出了多少真心，还有你下了多大的决心，
是，
其实这个才是最关键的。我相信呢，如果是两个真心相爱的情侣，更看重的也是对方彼此的心意、
嗯、
而不是这些附带的一些的其他的东西。
是，我这个过来人说一句话，就是说你的婚姻生活一定不会比你的求婚还有结婚仪式更浪漫，它只有更实在、
嗯、
对，因为生活呢是细水长流的。
新的一天新的一天。
上期的节目当中，春雨跟我们分享了孩子应该慢养。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很有道理，因为我们可能很注重孩子在智力啊，在才能各方面的培养，
是啊，
但是很多的生活经验是需要他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慢慢去体验的。
其实孩子需要慢养啊，我们这些家长也需要慢活啊。
对,
对不对，
活得太急又易老啊。
对，
嗯，好，那么接下来呢，春雨呢会继续这个话题，孩子应该慢养。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非常的欢迎您能够来到亲子专题的时间，我是主持人春雨。同样的时间，同样的频率，春雨都会在这里恭候着您的光临。亲爱的听众朋友，从上一期节目开始，我们进入到一个话题的分享当中，那就是慢养孩子才能教出品质优良的孩子。说到慢养，那么不得不说到快养。现在很多的父母亲们、老师们，或者是一些教育工作者，恨不得孩子们啊，一夜之间什么都学会，一夜之间长高长壮，一夜之间什么都懂。所以各种快速的培训班、快速的成长方法、快速的学习方法等等就应运而生。然而在圣经的传道书3:11，这里说，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万物的生长都有它的阶段，该是什么时间就该是什么样，不能够乱，也不能够超前。这是所有生物生长的规律，人类也是如此。其实，在这一切都讲究速度的时代，孩子不能够催熟，更不能就像给他打了速长剂一样的让他快速的成长，这叫拔苗助长，最终啊只会有损失。上期节目我们已经分享了一部分，在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们谈到一个小学校长所说的一句话，他说有的时候仅仅就是因为太早太急了，父母们反而把孩子的兴趣给扼杀了。有关的内容我们上期也已经分享过了，
这位校长说到这儿的时候，还分享了他们学校的一件真人真事。他讲了一个学生的亲身经历。他说，这个孩子当初来我们学校报名的时候就问我，你们学校要不要学奥数的？我说不学。他拍着手说，太好了，我听到奥数就想吐。到了初中，老师发现了他的数学天分，开始让他接触奥数。最后这个孩子对数学非常的着迷，而且还拿了大奖。那我们再来看同样学数学的孩子。在中国南方的一个省，有一批孩子曾经参加了国际奥数比赛，并且获得了一等奖。就在他们载誉归来的时候，主管基础教育的教育厅的副厅长请孩子们谈一谈获奖感言。有一个孩子竟然这样说，我这辈子再也不要碰奥数了。今天教育界已经认识到超前教育和强化教育的严重后果。所以就在近些年，教育部发布了3到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并且公开地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这本指南很具体地列出了各个年龄段幼儿的学习和发展目标。例如5到6岁的学龄前的儿童，只需要能通过实物操作或其他方法进行10以内的加减运算，并没有标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必须认字，只说明在阅读图书和生活情景中对文字符号感兴趣，知道文字表示一定的意义就可以了。教育专家们认为，指南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遏制拔苗助长。事实上，今天在许多的国家，超前教育都是被禁止的。有一位学者就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说到德国的宪法禁止学前教育，不要把孩子的大脑当硬盘。他说，国外的许多国家都有相似的立法，德国甚至把这一条写进基本法里，禁止父母们在幼儿园的教学之外给孩子补课。有一位8岁的父亲就介绍说，让孩子一开始就进入快跑通道，非常的不人道。他说，国外的有些优质教育是一种逐渐加速的做法，幼儿园不学专业知识，而是教一些基本的道德伦理，学会与人相处，重要的任务就是玩得开心。小学的比较低年级的阶段也是和动植物打交道，了解他们的成长，多和大自然亲近，学也是学一些非常简单的知识，到了小学3年级才开始有作业，再接着到了中学才开始进入跑步通道，但依然还是慢跑。由于这种优质教育的国家没有统一的高考，所以学生的压力并不大，只有到了大学真正成年了才开始进入到快跑通道，到了这个时候终于有了竞争，这才显示出每一个人之间的差异。有一位国外的留学生告诉记者，国外的学校在接受外国留学生的时候，对学生的学习年限有严格的规定，少一年都要补齐，否则大学是不能接收的，目的就是不希望学生违背了生理规律超前教育，而是要循序渐进的来，按着人的生理年龄发展的规律来安排合理的进度与学习的强度。中国一位著名的教育工作者就说道，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抢跑，幼儿园学小学的东西，小学上中学的课，到了大学里 反而要补幼儿园该学的东西，比如行为习惯、人格培养。他说，这真是典型的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而在国外的一些学校里，幼儿园孩子们就已经先学会了行为习惯和人格培养了。现在应试教育出来的高分孩子，到了大学，突然间不用考试，就显得毫无方向感了。这是南方一所大学的校长说的，他把这样的孩子的这种形态形容是太空人，上了大学反而显得太过的空虚。大家想想看，如果说从幼儿园就开始快跑，这么小的孩子就承受那么大的超强的负荷，根本不符合他的生理年龄、心理年龄以及他能够承受的。那这样需要跑几年的幼儿园，然后跑12年的中小学，那么到大学早就筋疲力尽了，大家都想休息喘一口气。所以国内的大学倒显得轻松，最难的、最累的是中学阶段，而国外大学是最辛苦的阶段。你看看，中国很多的大学生后劲儿发展的不足，原因就是在此。虽然也有很多优秀的学生，但是太多的大学生们都是到了大学阶段的发展后劲儿不足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做父母的朋友，不知道您是否同意以上的观点以及今天的内容呢？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在圣经中，上帝希望一个人受到的真教育是灵、智、体，灵性、智力，还有身体。但是，看看我们的孩子，看看周围的孩子，就算成绩很优秀，但是他们的灵性、身体也优秀吗？我还是要再一次的说，圣经中上帝告诉我们的，上帝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今天我们要来好好的想这句话，一切的东西它的成长不可以超时，也不可以过速。
非常感谢春雨的分享。其实我也想到啊，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除了学习，其实他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
嗯，
孩子不是只有一个身份就是学生，其实他还有很多其他的东西需要去接触去了解。有的时候家长过分的注重于孩子的学习方面，很多会忽略孩子情绪上的变化、心理的培养啊、情商的这个提高啊。
所以我很喜欢你刚刚说的这句话，一个孩子他的身份不光是一个学生，他还是儿子或者是女儿，他还是孙子或者是孙女，嗯，对不对？
对，他也是某一个其他小孩的朋友。
对，其实这些的学习呢，对他以后的这个啊 EQ 的发展呢是有更大的作用的。
对，
对不对？怎么样跟一个老人家相处，怎么样跟老人家互动，老人家不会像他腿脚这么快，他是不是有那种同情心，可以帮一下比自己弱势的孩子，这些都会刺激他的大脑的，都可以让他的这个在这个情感这方面的知识呢有更跨越性的这个进步的。
对，之前我也看过网上一篇报道，就是说去了解一些现在社会上比较成功的人士，
嗯，
他们的这个生活当中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嗯，
其实有很大的一点，他们就是说人际关系的处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对，
因为人际关系其实也是一种资源。
是
有的很多的，比如说商人也好，或者是一些的这种专业领域的一些的专家，他们的成功就在于有很多的人的支持和帮助，是一个团队的合作。但是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只注重于个人的学习，而忽略了他对于人的这种社交的能力培养的话，其实已经是限制了他的这种人脉的资源的成长。
那不说他跟朋友之间的互动哈，
嗯，
光是管理自己的情绪其实已经是一个资源了，我觉得
没错，没错，
是不是？你再有本事的人，你再有专业的人专才，可是你没有办法管理你自己的情绪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走上一个舞台，能够把你的里边的这个能耐啊
发挥出来
，对不对？
学生，学生嘛，学做人呢、啊。
对呀、啊，学生活，
对呀、啊，
学人
生，
学
人，学人生嘛。
对，
还有不光是情绪方面，还有品格的培养。
嗯，
从小呢，孩子他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也是受到一些的这其他的信息的影响，或者同辈之间的影响。
嗯、
他有的时候啊，看的东西很多，但他并不了解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
嗯，
或者说呢，有的时候啊，有些环境之下判定对错的这个标准啊也有不同。所以，我们怎么样正确引导孩子有一个好的品性？其实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从圣经当中去寻找这些原则和真理来教导孩子，因为社会一直不断的变化，社会的道德标准其实现在也在不断的变化，可以说正在降低、
嗯、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圣经当中的这个真理和道德的标准教给孩子，让孩子知道什么是真应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的。
是的啊，圣经里面的真理它是一个源头，还有一个源头就是家庭生活，对不对？
对。
那家庭生活里边我们会发现呢，小孩子呢，其实你看到他呢，他不是担任一个什么很决定性的角色啊，他不是爷爷奶奶，他不是爸爸妈妈，可是他这个小萝卜头呢，他在那个时候呢，大人就会有一些自己的有一些个约束了，是不是？因为有孩子眼睛在那儿看着，所以呢，大人呢讲话呢也会有一点约束。跟老人家的互动，夫妻之间的这个互动，吵架都有一点约束。那我们就想到了，孩子在这个里面呢，他就是一个中心。其实他在学，他在学妈妈怎么样表达，爸爸怎么样表达，爷爷奶奶怎么样表达，怎么样对孩子、对孙子啊，这个就是一个啊学习的一个源头了。
对，所以说家庭其实也是一个学校。
对，
很多时候孩子学到的东西并不是从学校来的、
嗯、
而是从家里来的、
嗯、
他的生活习惯还有他为人处事、
嗯、
有的时候他其实他的父母有的时候可能做的有些不好的事情，他看的眼睛他就想，哎，我爸爸妈妈这么做的我也可以这样做。
对，
当他有这个念头冒出来的时候，其实家长真的要很小心。
对啊，
你无意当中可能说出的一句话就被孩子记住了，下次他就用这句话来顶你。
对，所以说他在身份上他可能是一个小萝卜头，可是呢他的作用有的时候是一个监督的作用，对不对？
对，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也需要自己反省自己。
对，
孩子做错的事情其实家长自己有的时候也有责任，
是
不要把所有的错误都推在孩子身上、
嗯、
因为他是从哪学来的呢？可能他就是从爸爸妈妈身上学来的。
是啊，
嗯，
成就是如何，他仍然比任何
爱的听众朋友，欢迎你回来继续收听希望福音电台一家人节目。佳丽姐啊，
嗯，
其实最近呢，我外婆啊，她上次听了啊蔡博士的分析之后啊，她的午睡呢，的确也是自己有注意控制了，
嗯，
但是啊，她晚上睡觉还是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睡得很浅
哦，
一有什么响动或者有亮光啊，啊，她就会醒过来。
有办法，有办法，我又再请来、
啊、蔡博士可以，
蔡博士，
对，
我们也问
他这
方面
来讲一讲，
好不好？这个长者的睡眠的一些障碍和注意事项，我们继续来聊这方面就好了。
好，那我外婆一定会很认真的在听、嗯、
我也要听一下，因为我也会老。
蔡博士您好，好高兴在这儿又见到您了。
大家好。
那今天呢，我想特别的请您在节目中呢跟我们谈谈，就是长者啊他们的这个睡眠的质量，因为我想这个睡眠的质量好跟他们这个养生啊、健康啊、情绪啊都有关系吧。
必定的。
嗯，
我们就常常听到老人家如果睡得好的时候了，
嗯，
他身体都更好、
哦、
因为最新的研究就讲到了身体里面有一个讲到那个淋巴的循环系统。
哦，淋巴
就是可以把那个废物了、
嗯、
就从淋巴来排出去，但是脑里面呢就没有这个淋巴系统，就靠睡眠的时候了、
嗯、
就把那些不干净的东西是排除出来的。
嗯，但是呢我接触到的一些个老友记呢，他们常常跟我说什么呢，他们就是说，哎呀佳丽你不知道了，这个年纪越大我睡的觉越少，可是呢我还是挺累的。
对呀、啊，因为如果晚上睡不好的时候了、
嗯、
白天醒来的时候都觉得手远脚远的、
嗯、
没有力气。
嗯，
你怎样看来的时候了，人过中年呢、
嗯、
我们有时候那个睡眠呢就成为一个好像马鞍型。
马鞍哦。
嗯、他意思就是我们入睡一个小时左右了就达到了高峰。
哦。
啊，还这个睡眠的状态了可以维持一到两个小时、
嗯、
然后慢慢呢就是这个浅表睡的状态、
嗯、
就很容易醒了、
哦、
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有一些声音啊我们就啊咋醒了。
嗯，所以有些老人说睡得很浅很容易醒，所以呢这样断断续续的睡了好几个钟头呢，他也觉得好像还是身体挺疲乏的。那我一想一想啊，就是常常听人家说年纪越老睡觉的需要越少，这是不是真的？
这个是不是真的
哦。
因为我们就看到了、
嗯、
有些老人家为什么晚上睡得不好、
嗯、
就是第一就是年纪老大的时候了、
嗯、
我们的血液循环变慢了。
哦，
那么如果循环变慢的时候，我们新陈代谢那些产出来的废物就排泄不好，
嗯，
就令到我们有时候呢，在我们手啊、脚啊都有这个肿胀的感觉，
哦，
这个还不容易消除哦，
嗯，
这个刺激也会促进了我们为什么容易醒过来，
嗯，
而、
嗯、
还外国的杂志也报道了很多老人家在睡眠的时间有这个呼吸的障碍，
嗯，
也是
嗯
把睡眠中断造成了哈、啊、在晚上的时候睡很容易醒过来。
哦，那蔡博士您可不可以谈谈这个上了年纪之后呢会有这个睡觉的时候呼吸的障碍，这跟我们的器官呢、啊、或者是是不是有病啊？
这个不是有病、
嗯、
但是跟我们的人呢越来越大的时候了、
嗯、
很多时候我们无论你怎么样保养、
嗯、
你年纪大的时候了你体重一定会增加一点点的。
对，不止一点点。对。
那么就是因为我们体重增加的时候了、
嗯、
一般人睡觉就是我们的舌头、
哦
啊、就压着那个气管上面、
嗯、
所以压着气管上面呢呼吸就没有怎样畅通、
哦、
那你瘦的时候年轻的时候你的气管呢没有怎样大的这个舌头把它压住了、
嗯、
所以睡眠就比较畅通一点。
哦，那其实这样说起来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肌肉组织 松弛的也有关系， 对，
对
不对、
嗯、
那我想问问这种啊，睡眠的时候有这个呼吸障碍对生命有没有危险呢？
它对生命没有危险，但是对我们人生的生命的质量是有一定的影响、
哦、
因为晚上睡不好的时候、
嗯、
白天坐站着都会打瞌睡
哦，
所以这样对他们来讲呢是很苦的。
嗯，
那
如果我们有什么方法，是不是可以在这方面自己能有能力改善它吗？
就是能力改善的时候，就是要学习打侧来睡。
哦，侧身睡。
嗯，这个就是基本上，那么我们的舌头就不会压着我们的气管。
嗯，
但是我们啊习惯了，很多时候都喜欢仰睡的嘛。
嗯，
这样打侧来睡了，可能不太舒服，睡睡又回到去原状，
嗯，
是吗？但是就是那个减肥很重要咯。
对，
所以我们在饮食上面要注意、
嗯、
还有一些了，我们就是平常讲到的饮食里面，好像龙眼肉啊、白鹤啊，还有那些大枣啊、
嗯、
黑豆，这些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血液循环的好
哦，
这样也可以保持我们睡眠呢有一定的好的一方面的
啊。您讲到这里的，我也是有一个问题想问。那您刚刚提到的这些个大枣啊、百合啊、龙眼肉啊、黑豆啊，都是比较天然的食物了， 对不对？也是我们生活里面很容易买到的，在家常可以用的。我听过一个论点，我不知道对不对，在这儿想向您求证一下。有一些老人家说啊，睡觉之前呢最好喝一点酒，他说喝点黄酒啊，这样子呢让他的这个睡眠呢可以睡得沉一些、稳一些，不那么容易醒。那我想这个是怎么样个说法
哈？这个说法很多，在我们中国的长者里面呢、啊、都是有些人都相信黄酒啊，甚至红酒啊、
嗯、
一些补酒啊、
嗯、
等等，喝一点点，对，那个酒呢是刺激我们的血液循环。
嗯，
但是问题就是它刺激了那个血液循环可能就是15分钟到30分钟。
嗯，
完成了那个刺激之后，它就跌到去这个血液循环的低点。
哦，
所以就把本来呢你是血液循环增加了，
嗯
啊，你就睡得好像香一点。
嗯，
但是它一跌到低的时候，就影响了我们的血液的循环里面呢，就令到我们的身体呢是更不好
哦。
所以我们用除了用这些黄酒之外了，
嗯，
有个更好的方法，就是睡觉的时候了，来一个热水泡脚
哦。这个、
你看我们在中国的北方的老太太们，
嗯、对，
他们就是有这个习惯，
是
在他们中年的时候已经有这个泡脚的习惯，
对。
但是我要讲一句、
嗯，
我们用热水泡脚不要太长，
不要太长，
5到10分钟都可以了。
嗯，
然后泡完了之后，必须要用那个冷的毛巾
哦，
哈，湿了水把它弄干了，把它擦干你的脚
哦，
因为你泡脚的时候
为什么要用冷的毛巾呢？
对，因为我解释就是这样，因为你用热水泡脚的时候，你的毛孔都是张开的，
扩张了，对，
扩张的时候很容易受凉
哦，
哈，若所以我们用一个湿了水的冷毛巾把它擦干，那么就把这个毛孔呢，就把它再收回来，
收缩一下，
就收了回来之后，它保暖更长
哦，
所以你睡得更香。
哦，这样子。
嗯，
那想问一问，这个泡脚的水应该在多少温度？应该40度以下吧？
这个应该是40度以下。
嗯，
我们怎么样可以测试那个水温呢？
嗯，
那如果是你自己弄的时候呢，你就用那个手肘。
哦，
啊、
手肘。
手
肘。
哦、对，那个测那个水温、
嗯，
因为那个皮肤呢是比较嫩。
哦，
哈，如果你用这个手去测试的时候呢，我们的手啊的用的啊
很多啊
很多，
平常都比较粗糙
哈，
没有那么敏感了。
对对、
哦、
对，这样呢就是可以经过这个测试，这个水就不会把你烫伤。
嗯，那我也觉得在家里面做晚辈的哈，对 长辈的一个孝顺的方法，晚上给他打一盆水啊，热水，然后自己试一试那个温度，然后再叫家里面的老爷子啊老奶奶啊来泡脚，可能老人家会心里面特别的高兴啊。
因为现在在我们中国也是讲到这个融洽方面，就是儿女儿孙们可以为老老奶奶父母洗脚。我觉得这个刚才你提出来的这个就是家里面的融洽更进一步。
是的，那我还有想问一问呢，就是说这个老人浅睡易醒呢好像都已经成为一个常态了，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个什么运动啊，然后可以帮助我们的睡眠可以更好一点呢？因为刚刚我们谈了一些个可以吃一些个安神的这些个植物的东西啊，比如百合啦、黑豆啦、龙眼肉啊、大枣等等，那是不是老人家也应该运动一下让他的睡眠更好？
必须的了，因为为什么了？因为我们年纪大的时候了，这个血液循环比较慢，所以我们锻炼的时候了，可以加快它的血液的循环，那么血液的循环快的时候了，也会把身体里面的废物从身体里面带出来，比如我们的尿尿、我们的便便、我们的呼吸，还有呢出汗等等，这都是排毒的器官。如果你有锻炼的时候，血液循环好，自然会好。第二呢，我们还是要注意我们异常的情绪的变化。
哦，对，还有情绪也会影响睡眠的。
对
呀、
因为如果你太兴奋的时候了，睡觉之前看一些不应该看的很兴奋的电视啊、节目等等那些东西也会影响。还有呢，脾气不要大起大乐。因为年纪大了，我们应该要收敛一下我们的脾气的啦。
是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更体会到圣经的那句话，喜乐的心乃是良药。
对，我们切记了不要太高太低的情绪，还有呢睡前呢不要抽烟喝茶喝酒，刚才我们也提到了，
对，
因为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睡眠的。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听了蔡博士这样子为我们细致的讲解长者的浅睡易醒，其实我们自己努力一下就可以克服这个生理上的变化的。
对，
这是很有意思的话题，是不是？
没错，
其实我们家里面有老人家的时候啊，我们会觉得哎呀怎么你这么早起来呀，哎呀怎么你怎么睡一晚上觉起来好几次去洗手间呢，
对对，
等等等等的，我们知道他有这些问题，可是我们不是很深入的了解，
对，
也不知
道他的苦处。其实有
的
时候也就是也着急啊，干着急，就不知道怎么能帮助老人把这个睡眠弄好。
是的，我们希望呢以后在节目里边呢也多分享这些个，其实是一种科普吧，我想是一种知识的一种普及。身边总有老人，他们有很多生活上的一些变化跟我们不一样了，那如果你愿意深入了解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什么事情都有一个原因的，
对，
找到原因才能够解决，
对对，
是不是
知道原因心里就有底了，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应对了。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如果您听了我们的节目里边的这些资讯之后，哎，还有一些疑问或者是有一些什么回应回馈，
对，
或者是你解决睡眠这些障碍的有的好的方法，
对，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都告诉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节目中呢有更多的这个资料可以跟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分享。
对，如果你想分享的话呢，我们非常欢迎你来信告诉我们，我们的邮箱地址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0699号，一家人节目收。当然你也可以写电邮，电邮呢我们的地址是 lamb@vohc.cn。我们真的很需要广大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你生活当中好的经验，或是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问题呢，也都可以提出来。
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个宗教信仰方面有什么疑问， 是不是？大家都知道我们希望福音电台是一个基督教的电台啊。
对。
可是哎，又不是很清楚，想更多的了解也可以写信给我们。我知道小杨也预备了一些礼物要送给大家，是不是？很多书籍。
是的，对，我们这里有很多关于啊信仰问题方面能够解答你疑问的小册子，还有一些呢可以帮助你个人灵修的一些书籍。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信告诉我们，我们会作为礼物寄送给您。
免费的哈。
嗯，对，还是那个地址啊，
对，还是同样的地址，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0699号，电邮地址 lamb@vohc.cn。那么下期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有趣的话题要跟你分享，希望你能一起参与。
听众朋友们，那我们下次一家人节目再见了，
等你的来信，拜拜，
拜拜。